弟兄姊妹朋友们早安。
早安。
昨天有多少人在这里的？ OK， 感谢主。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慕道的朋友，寻找耶稣基督真理的？没有一个。哦，有。 OK， good， 好。当然我相信基督徒都是的。昨天我们讲了第一堂，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跟他门徒所做的宣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要走在永生的路上吗？除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个人世间有两条道路，圣经说有一条道路人以为正，至终通向死亡。然后耶稣也说，他说那引到灭亡的路，他说路是宽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走在上面的人也多。那引到永生的路，路是窄的，门是小的，找到的也少。如果人生有什么真正的悲剧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严重的问题？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在一个有神存在的宇宙的里面，我们竟然可以活在不认识神的光景中数十年，这是人生极大的悲剧。这个悲剧从亚当夏娃一直到我们现在，从你我的父母一直到我们的后一代。所以我有时候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很感慨，人非常的没有眼光，我们生活在一个眼瞎耳聋的世界，世界上人全是眼瞎的人，他们看不见真理，世界上人全是耳聋的人，因为他们听不见真理，他们不仅自己活在死亡之中，不认识真理的里面，连他们的父母他们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不认识真理。你知道中国古人最大的孝道是什么吗？最大的孝道是让父母能够就于道，对不对？人认识真道，这是最大的孝道。所以一切都是妄谈，因为当你我的父母面临在弥留之间要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到哪里去？如果你自己没有好好的在活在这个世间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花你许多许多的时间和功夫，天天查考圣经，天天跟基督徒在一起来认识真理，来到教会常常，其实我告诉你，坦率去说，咱们是不孝子孙。因为我们竟然将那又大又伟又美好的福音没有传给我们的上一辈，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死亡，我们无动于衷。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不孝之子，虽然我们把自己的父母请到美国来，我的母亲也有机会来到美国，但我的父亲没有，提早我上大学前就去世了，我也带领他认识耶稣基督，我昨天讲过。你的父母呢？你那年迈的父母呢？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这是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灭亡，你自己的孩子呢？也眼睁睁地看着他灭亡吗？走灭亡的路吗？所以我坦率去说，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作为一个传道者，我为世界上的眼瞎耳聋非常的诧异，因为我自己也是曾经是这样的人。我在没信主之前跟传福音的基督徒说，我宁愿下地狱。一般的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不愿意相信有天堂地狱的存在。我呢，即使有天堂地狱的存在，我也去下地狱。 你知道人的堕落可以有多深重，那是我那个时候。你呢？我们今天来思考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思考真理，大学毕业的时候不到20岁，16岁不到上大学，我请同学写毕业留言，我自己也写给自己一系别人有毕业留言，比众同学写得更好。 为什么说呢？因为那是对人生的一个哲学的小结。我用16个字来表达我的毕业留言：第一，身负自然；第二，顺服自然；第三，归乎自然；最后，是自然也。翻成白话，我们的生命从自然而生，我们的生命也顺服自然律而生活，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要尘土一杯回归自然，这就是自自然然的一生。那是不到20岁，我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哲学家，直到后来成为基督徒，直到后来上了神学院，读了许多人的历史当中思想家神学家他们的想法，才知道那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哲学的宣告，也是一个神学的宣告。直到我后来来到美国成为基督徒，我从罗马书里面读到类似的经文，但是它是跟我绝对唱反调的经文。你知道罗马书11章末了，使徒保罗他阐述完福音的伟大的真理，他就写了一句祷告的词，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叫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他接下去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哇，那是信主的时候是87年，写这个毕业留言的时候是84年，短短的3年间，我的思想，一个20岁的年轻人的思想，跟一个2000年前最伟大的神学家，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使徒保罗，他在写罗马人书的书信里面阐述完福音真理之后的一句祷告词遥相呼应。我说身乎自然，他说本乎谁？上帝。我说顺乎自然，他说本乎谁？上帝，依靠上帝。我说归于自然，他说什么？归向上帝。我说是自然也，他说愿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说，今天唱的诗歌里面也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活目的，西敏是这个小药女这个信仰问答里面第一条就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请问他的答案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且享受他。那你说上帝如此伟大，需要我的荣耀吗？很多人有这样一些不分青红皂白，没有深入思考得出来的问题。我告诉各位啊，很多你信仰的难题，其实我向你挑战，都是你没有仔细思考，乱说。你仔细思考之后，你绝对不敢这样说，因为你仔细思考之后，就发现自己的无知、荒谬。圣经讲得很清楚，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那意思就是说，人类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也是上帝形象的什么彰显者。有一个希腊字，他说我们是 imago dei，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 image bearer of God， 神形象的存在者，也是神形象的彰显者。如果人类在宇宙之中，在一神之下，万有之上，成为这位永生神的形象的存在者跟彰显者，请问你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表彰上帝的荣耀，表彰上帝的形象，对不对？请问上帝的形象和他的荣耀最生动最生动的表征是在谁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真人，你听过这句话吗？你今天至少听到了，我讲给你了。人的历史当中，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山寨版的人。这是今天的网络语言的 copycat， imperfect copycat， 山寨版的人。我们为什么说你我都是山寨版的人呢？因为你我都没有按照上帝伟大荣美的形象样式活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所彰显那样一个真善美敬畏神爱人的人生。 所以当我实话实说，当圣经实话实说，你我都不是真人的时候，你要洗耳恭听，也要凭着一个感谢的心说，对，我不是真人。甚至有人骂我们是狼心狗肺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你知道为什么要很小心吗？因为诚实的你会告诉你，我其实连狼狗都不如。你有没有见过狗？ 你有没有见过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你知道吗？如果你家没有养过狗，你的人生意义失掉了一半大概。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因为有一天在，据说在河流里面，有个历史学家跟学生们谈，他说你懂得这个历史吗？他说不懂。哎呀，你人生意义少了一半。他说你懂得那个吗？也不懂。那你人生又少了另外多少？然后一不小心一个波浪打过来，历史学家不小心差点翻在河里面，学生就趁机说，你会游泳吗？你不会游泳的话，你的人生命就很快就可能会失掉。 OK， 那是笑话。我告诉各位啊，你如果是一个深入思考的人，不过在我所经历的人生的里面，深入思考的人凤毛麟角。我可以大胆的说，不赖教会的人几乎都是不深入思考人生的人，几乎有少量例外。来教会的人呢，算是深入思考人生，但是思考的深不深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愿意思考。今天大学的校园里面都有门卫，对不对？门卫你进到门口，他问你三个问题，你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你从哪里来，哪个单位的。第三，你到哪里去，你去找谁。你仔细想想，这是最伟大的哲学问题，通过门卫问出来，也是最伟大的神学的问题。你是谁？请问你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哎，我是张三，我是李四，那不是问题的答案。我要坚持继续问你，你是谁？啊，你说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不是问题的答案。你是谁？啊，我是一个妻子的丈夫，那也不是问题的答案，因为有的人是几个妻子的丈夫。依次哦，都不是问题的答案。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不取决于你自己说你是谁。你懂这个意思吗？就像你在公司里面，你我在公司里面工作，别人问说张三他工作怎么样表现，不取决于你自己怎么说，取决于跟你合作的人，你的上司，你的同事怎么评价你。同样，你是谁这个身份，不取决于你自己说你是谁，你是谁取决于那位造你我生命的主说你是谁。请问圣经说我们是谁？我刚才已经说了， Imago Dei 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彰显者，这是第一个关于人的一个注解。我告诉各位啊，人类历史当中对人的定义，对你我是谁的定义，没有一个定义超过基督教、基督信仰对人的定义。请问马克思怎么定义人呢？他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真的说的一点都不深刻。请问佛家怎么来说人是谁呢？他说你我活在世间就像一个什么臭皮囊，对不对？对啊，会放屁的皮囊。意思就是说不要太专注你现在这样一个生命的状况，这是他的积极的之处。但是他不积极的地方呢，他把你我现在的生命描写得太渺小了。生物学家说你我是谁呢？你知道生物学家说你我是谁吗？什么是多少年前跟猩猩猿猴同一家，我们是会穿衣服的禽兽，这生物学家说的，我们是会穿衣服的禽兽。我同意这个说法对大多数不追求真理的人都是绝对适用的。我们成为不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会吃喝拉撒嫖赌的禽兽。但你这是你人真实的身份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真实的身份吗？ 圣经说你是神的儿女，圣经说诗篇八十二篇说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You are the sons of the most high。 姊妹别担心， sons 包括 sons and daughters， 你们是至高神的儿女。对于成为基督徒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怎么说？他说我们是谁？我们是新造的人， Made in Christ。 你知道现在中国美国几年前有一个美国家庭，他们立志不用中国制造的商品，他们生活了整整一年365天，然后写了一本书， yeah, Amazon 也有，就是描写他们在整整一年之内不用中国制造的商品的生活是如此如此的艰难。5000年炎黄的文明到我们的今天，我们稍稍略微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群中国人钱包里面厚了。以前在奥莱莫里面，别人广播的都是我们听不懂的日本语，吸引日本的游客来买东西。你知道现在广播的是咱们熟悉的什么语言吗？华文、中文、国语，标准的，请花钱请这边中国人广播的。因为中国人在这边买东西， Louis Vuitton 的包不是一个买，是一个人买几个，你知道吗？对呀，所以我每次就看见那个就觉得很滑稽。我说人呐，真是可怜巴巴的，活在世界上需要以带着他的手指上的那颗钻戒值几万美金为荣，然后手这么一挥的时候露出的那个表是几万块钱一只为荣。你知道不是最近中国过去几年中国有贪官发现有的贪官的表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很多的名表都没办法收藏。所以我每次一看到这些人时，我一看我说这是世上最穷的一帮人。台湾出了一本书描写咱们中国人有钱之后的中国人的怪样子可怜样，他用什么标题说穷的只剩下钱。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穷的只剩下钱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是谁呢？圣经说你我是在基督里面制造， Made in Christ， 不是简单的 Made in China， yeah, 曾经是 Made in China， 但是你需要完成人生的一个所谓新三国演义。就像我自己的介绍，我自己想到这个介绍很得意，所以每次出去布道，过去2年开始就用这个介绍。出生成长在中国，这是第一国；重生得救在美国，这是第二国；永久定居在天国，这最重要的。你知道天国是要粉碎世界列国的国，天国是唯一在宇宙中可以永存的国，所有其他国都要灭绝，你知道吗？ yeah, 没有什么美利坚合众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长存，绝对没有，别相信。 yeah, 千万别相信，这两个国家都要灭亡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灭亡，只有承受天国的天国子民永远长存。你属不属于新人类的一份子，取决于你在不在基督里。所以咱们这个昨天也说过，这在咱们湖南出生的那位120年前出生的这位老毛，他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三世界理论，对不对？美苏两霸是第一世界，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西欧啊，包括日本在内的那些发达的国家称作第二世界，然后中国跟世界所有穷困的国家称作第三世界，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各位，在上帝的眼光中没有三个世界，在上帝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世界。你不是在基督的世界里，你就是在亚当的世界里。在亚当的世界里是灭亡的世界，在基督的世界里是永远生命的世界。世界上的人，你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就这么简单，不是在你生命里就是在灭亡里。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我信主之前已经回答了这几个问题，对不对？我已经回答了这几个问题，我不知不觉之间就回答了这几个问题。20岁不到的年轻哲学家，没有人替我讲，所以自己讲出来了。我从自然而来， 也走向毁灭。在自然律下暂时生活，这就是真子，人不过如此，这就是人的一生。但在圣经里面呢，恰恰相反，我们从上帝那位爱我们的造物主而来，为他一个美好而神秘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人类。请问那个神秘的旨意是怎么一个旨意法？今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揭开了，在以弗所书里面已经讲明了。请问那个神秘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所有世界各族的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上帝的子民选民以色列民族同为后世，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对不对？这三同，所有属于基督的人都可以一样同为一体，成为新人类，新新人类。同盟应许，上帝在旧约里面所有应许的祝福在新约中一样，同为后世，同为上帝产业，新天新地的继承人，与神永远相爱相属。这是人生最伟大的奥妙。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知道这话的分量吗？意思就是说，关于属神的真理不在教会之外，全在教会的里面，在圣经的宣扬传讲之中，我们把上帝的真理讲出来。你是爱真理的人吗？你需要来到上帝的家来找真理。我昨天也略略提过，在上个月哈佛大学 Smithsonian 天体物理研究中心，他们第一次找到非常确凿直接的证据，发现我们的宇宙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创生之初发生了一个超光速的暴涨。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如果宇宙时空是这样，这个超光速的暴涨而来，这些说法很符合圣经的记载哦。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记载？希伯来书11章里面说，他说我们因信就知道什么，这万有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借着神的话创造的。他说我们因信就知道这显然之物可见的，都是由不可见的而来的。他当然这话是承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怎么来一个小考给基督徒啊？请问上帝用多久创造宇宙万有？基督徒基本上都会答错的，先警告一下。多少天？六天，七天休息了。上帝真的是在六天创造天地万有吗？你有没有仔细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那个天是复数的天。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请问第二节怎么说的？开头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要仔细想，然后上帝说有光，就了光，这是第一天。请问上帝创造宇宙万有最多最多花了多少天？或者换句话说，请问上帝创造诸天，宇宙的诸天以及地球和被水所覆盖的地球，还在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没有生命的地球，请问上帝用了多长时间创造？绝对不超过一天，对不对？而且我大胆地说，在第一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请问上帝创造宇宙万有是怎么创造的？他是在瞬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创造了天地万有。接下去的六天只不过是描述已经创造的地球，已经被水所覆盖的地球，已经在湮灭黑暗的地球。为什么湮灭黑暗呢？因为太阳光还没有照进来嘛，因为水天一线上面的全是大气被水所覆盖嘛。你这有没有见过黑云滚滚的阴那个黑天完全没有太阳光的日子？有，很简单。所以那六天只是讲上帝在地球上怎么让地球从一个没有生命的球体转变成一个海陆空全部都有生命的一个存在。然后到了最后第六天晚些时候，他创造了人类。那只是上帝用一个诗意的说法来表示上帝按部就班在 地球上所做的伟大的沧海桑田的变化。那请问上帝什么时候多久创造宇宙万有？他在逆世之间创造了宇宙万有，顷刻之间。如果你认为上帝需要花六天才创造宇宙万有，你没有仔细思考。请问上帝那六天每天24小时的话，假如啊，他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呢？是8小时工作值呢，还是他辛苦工作了16个小时才休息？你有没有想这个好玩的问题？我告诉你，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全能的话语，他铺张宇宙，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他 stretch the heavens。 我告诉你，当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用这样一个 stretch 铺张的说法的时候，我就突然联想到哈佛大学最近所做的发现。当然其实在上一世纪科学家就已经知道的发现，宇宙是在暴涨，在暴涨之后的继续膨胀之中。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铺张宇宙。所以当我们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不是上帝不可信，是你小头脑中的那个上帝很渺小很渺小。我昨天说过人体细胞有多少，大家还记得吗？肯定不记得。10万亿，在那个数量级上。请问你知道我们的脑神经元有多少个吗？差不多1/10，10000亿个神经元。你知道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有多少发光的星星吗？有谁知道？1000亿。你头脑中所拥有的神经元是差不多10个银河系里面发光的星星的总数。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是学生物医学的，如果你学生物医学还对上帝的创造的伟大卓越它的精美还有疑问的话，那我很坦率地告诉你，白学了，白学了，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你有没有像我们在制药工业的，你有没有为生命里面那些蓝图里面每一个生命的一个小的网路惊叹过？我每次看见那样一个小的网路，比方说细胞分裂的网路，还不是细胞分裂整个的网路，是决定细胞要不要分裂的这样一个 decision， 一个决定。它的网路就跟美国土星探测器 Cassini 它的整个导航系统一样的复杂。在人体生命细胞中，一个要做决定要不要分裂，这一个决定就跟 Cassini 土星探测器导航系统一样复杂。所以我自己从生物，我以前是本来是想学物理的，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也提过想考北大物理系，没考上。后来上帝说，上帝当然很精明了，他说别让他失落一点，让他去学生物。咱们8里面学生物那是冷门了，虽然到了82年第一名全去学生物了，因为他们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我告诉你，21世纪不仅是生物学的世纪，也是信息科学的世纪。最最精妙的科学是脑神经科学。你有没有想过，我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可能自己知道，其实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不知道，所以不要说自己知道。请问你小时候儿童时代的那些记忆是怎么储存在你的脑海中的，你知道吗？咱们用计算机的语言说硬盘，对不对？软盘软件是怎么储藏在那里面，然后立刻就可以搜出来的呢？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立刻有一个图像在你的头中吗？当我们面对生命的奇妙、宇宙的奇妙的时候，其实答案是很少很少，凤毛麟角，一只手数得出来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我不知道，我把这种答案叫做茫然，茫然不知所措，茫然不知所云，茫然，茫然不是一个好答案，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茫然不是一个好答案？ 比方说你吃了8万顿饭，我算了一下，人活了如果70-80岁的话，一天三餐，如果一天都不少的话，为了节食或者进食的缘故，差不多8万顿饭，因为乘365天再乘3顿，你自己去算算，差不多8-9万顿饭。你吃了8-9万顿饭之后，然后决定脚踩西瓜皮开溜，或者说下岗。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在哪呢？远方在哪呢？有没有问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你不能说我还有5口气要呼啊，呼吸啊，只剩4口了，只剩3口了，我到底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这一辈子活着干嘛？气没了。我告诉你哦，这样的人生是一个可悲的人生，这是一个可悲的人生。所以你的良心，你的理智不允许你成为一个懒惰的人，不允许你成为一个在追求真理上懒惰的人。我敢说，人生最大最大的使命，就是在他短短的几十年间寻找真理，积极的纵观整个人的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神学史，寻找真理，这是人生第一使命，你不能茫然。第二个答案就是说，宇宙为什么在这儿，生命为什么在这儿，我为什么在这儿，纯属偶然。 It's all by chance。 我告诉你哦，我当我了解我自己的出生的身世之后，我发现这个答案也蛮合理的。因为怎么合理，我讲给你听。我的父亲呢，因为一个责任事故，他负责当地当一个小官，在抗洪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春天不是有春雪吗？洪水下暴雨，然后洪水成灾，有时候打破这个河堤，然后淹没稻田等等，所以他在负责的时候已经跟乡亲们一起巡逻了好几个晚上，白天晚上大家都累了，水似乎也得到控制了，洪水哦。然后他就说，乡亲们回家休息，今夜可以休息一个晚上。但是上帝至高至上，坐在天上坐作为王，在洪水泛滥时候仍然坐作为王。圣经上说，那位上帝决定打开他的库房，只是用诗人的语言，在河的上游下了大雨，水流到下面把河堤给打决堤了，他要承担事故责任，渎职罪去坐牢10年，刚刚解放50年代初，他就离开，是不得已离开他的妻子，他刚刚身孕我不知道几个月的妻子。他去坐牢的时候，亲人就劝他妻子说，你不用等了，10年太长，赶快改嫁，不然你这个孩子生下来也没有人好好照顾。所以他妻子就决定改嫁。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妻子已经早就离开他，因为在劳改营表现好，提前1年假释，9年之后回来。与此同时，9年10年之间，我的母亲，她生了3个孩子，3个女儿，很小。30岁之前，她的先生病死了。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之中，上帝让她的先生病死了。上帝让她的先生病死了。有时候基督徒觉得这话很难听，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是灾难的后代，你有没有想过？从人类始祖一直到现在，你那条生命线从来没有断过，一断就没有你，你自己这个逻辑很清楚，对不对？一断就没有你，没断过。请问没断过是不是你的祖先也没断过？不是，是因为祖先的其他周围都断过，所以才你那条线没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灾难的后代，我们都生于灾难。 不要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讲道的时候，90年代末期，这 Allentown 讲道，我手机没关好，响了，我还说谁的手机，请关一下。说了两次，后来发现是自己的手机在那里叫。所以呢，我母亲啊，她就失去了她的先生，带着3个年幼的稚嫩的女儿，逃米逃荒。你知道那是60年代初61、62、63，中国发生3年自然灾害，死了许多的人，逃米逃荒。我父亲在那个期间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就回了，在那3年灾害期间，他劳改释放回来，然后就亲人撮合他跟我的母亲结为夫妻，然后就有了我的故事跟我弟弟的故事。请问这偶然不偶然？很偶然啊，要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我自己后来学生物学一想，很怪啊，因为我母亲告诉我，在我之前有个哥哥死掉了，因为生农村这个缺医少药，不小心孩子就死掉了。那我后来想想，即使我哥不死，就算在我之前我父亲母亲，那生下来的有可能是我，长得跟我也许差不太多，但不是我，你知道吧？是我的哥哥或者姐姐，或者再晚一点弟弟妹妹，你懂我意思哦？比方说晚一个月，你懂我意思吗？我晚一个月或者早一个月，那就不是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生在这个地上走一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偶然。但这是在不明白真相的情况下说这个话，对不对？但你如果明白真相，上帝说他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一切属他的人。请问上帝如果要命定拣选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又命定我今天来到这里像传福音给你，请问他需不需要让那50年代初那个洪水发生？他需不需要让一场疾病夺去另外一个人的命？他需要，需要。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化妆的祝福，都是在别人的灾难的面前化了妆之后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只有当你在这样一个观念下思考受难节的意义，你发现受难节是何等的有意义。下个星期五，因为受难节的意思就是说，人类的唯一的救主上帝那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用他自己的牺牲，用他自己的受苦受难，来换回你我的什么永远的福分。我告诉各位哦，连上帝要赐给人类的祝福都必须经过苦难来化妆，都必须经过十字架上的苦难来化妆。偶然，人生真的是偶然吗？第三个答案，他说是自然。咱们中国字很有意思，都是然，自然。你知道自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请谁解释一下自然定义？自然，自然就是自自然然，对不对？那还是没有定义嘛。你知道有些词是定义不出来的，比方说爱、恨，你怎么定义恨？青筋直冒，牙齿咬得咯咚咯咚响，晚上睡眠的时候都在磨牙，恨你心里面装的那个人，心里面就筑起一道牢房，然后把你恨的人都一个一个关在里面砍杀。那是恨，我同意。请问自然呢？我看见这个窗外那些小鸟，他们在没有引航员的情况下，当然磁场是他们的引航员，他们也在没有跑道的情况下，他们就立刻可以沿着低很低的在地面上，或者直升，或者一定的角度，立刻就飞走了，多自由啊。现在在我们家前面那个竹林里面，有这个可能是 cardinal 红色的红鸟，在那里面筑巢，他们要建造他们的幸福的家庭，要生孩子，要抚养孩子。我们有时候走过的时候，他们就很机警的一下飞出去了，我们离开他就机警的飞进来了。我告诉你哦，那个跑道很不容易，你知道竹林，你见过竹林吗？那长得都是歪歪斜斜，一点点小缝，这一下机智的飞进来，很不容易的。 请问我们怎么来解释他们的 生命的本能？我说那是自然。其实我告诉你，自然是人类在自己无知的面前做了一个化妆的一个词汇，那是自然，显得很了不起，很有学问。自然，自然本能，尤其是本能。当我们说是本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不懂，对不对？干脆说不懂，不知道，它就那样子，其实还是不知道嘛。科学家很对很多的事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回头看刚才哈佛大学的这个发现，宇宙有一个超光速的暴涨。你知道超光速的暴涨是什么意思吗？就像生日气球，对不对？生日气球，假如宇宙时空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因为很难，因为三维时空三维空间一维时间加起来形成四维时空，很难表达。你知道四维你没法表达，所以我们就用气球来做表达。生日气球，假如在生日气球上你放几个不同颜色的点放在一块儿，然后开始吹，你会观察到一个什么现象？是物理学家的观察天体，你会发现那些点越来越彼此离开越来越远，就会随着这个气球被吹大，它越来越彼此离开越远。而且你如果做一个精细的度量的话，发现那个点呢，如果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另外两个点之间的距离的两倍，请问他们离开的速度是刚好两倍。所以科学家就是推测说，宇宙万有是原来是从一个起点开始，然后不断的扩张，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宇宙有一个顷刻间的超光速的暴涨是什么意思呢？形容一下，生日那天你买了那个 helium 这个氦气罐，你套在这个气罐的嘴上，把那个气球，小气球还没有打开的，然后突然间打开这个开关，突然间那里面的压力很高，对不对？突然间就来一个极大的快的暴涨，对吧？吹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圆形球形的形状，然后呢你用手捏住它下面，你要给你的孩子或者另外一个人说，你要不要再吹一点点呢？孩子说，来来，我再吹一点点。孩子抱着那个之后，一个已经够大的气球在那吹，是了，九牛吃奶的力量，一个小孩子吹大了一点点。如果刚好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科学家就在已经暴涨之后，然后在他孩子吹大的那个时间里面范围再去测他的吹的互相离开的速度，请问他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他说，我们精确的，比方说过去这一个世纪的科学家精确的测量了丈量了天体他们的分离的速度，所谓哈勃常数，然后再反推回算宇宙该是多老，请问这个结论可靠还是不可靠？你知道科学家的反推吗？ extrapolation。 假如我是在顷刻间给你来一个暴涨，然后你接过来之后继续再把它吹大一点点，然后你说，我反问说，请问这个气球用这样的速度大概吹了多久？哎呀，这个孩子要吹可能要吹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请问它实际上是多久之前顷刻间，对不对，就暴涨了。所以我告诉各位，当科学家胸有成竹地告诉你说这个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聪明人，你要做一个比世界顶尖科学家还聪明的人。谁是比世界顶尖科学家还聪明的人？信仰上帝的人。当你在真理的宣告面前明白有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就不敢在纯自然的假设之下反推说这个宇宙的年龄，因为那是在一个纯自然的假设之下的反推。那很简单呢，你的假设是纯自然的，那你得出的当然也是纯自然的一个结论。所以千万不要用自然来做宇宙生命发源的一个解释。我是学生物的，所以你要跟我打生物学进化创造的论争，绝对是咱们是有擂台一战的。当你明白宇宙生命的奇妙，你就不敢轻举的妄论说这个宇宙是自然进化而来的，你不敢。 还有第四个可能，除了茫然不知道，除了偶然，除了自然，还有一个什么矮然，超然。就是这个宇宙是一位卓越伟大的创造主，按照一个他特殊的目的和旨意创造出来的。请问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宇宙的目的是什么？请问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可能答不上来。他创造宇宙万有的目的，或者这样说吧，用哥罗西书里面的话，请问这个宇宙是为谁创造的？这个宇宙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也是为耶稣基督创造，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知道了，请问这个宇宙是为谁创造的？耶稣基督创造的。所以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是咱们人类了不起，我告诉你是为耶稣基督创造的。但是上帝接下去说又是为谁创造的呢？因为要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同为上帝的后嗣，一起同盟应许，同为一体，来一起来做神产业的继承者。要在启示录里面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宇宙万有。请问这个宇宙又是为谁创造的？也是为人类，为你而创造的，你我创造。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参加这个美国基督徒弟兄给我们的星期五晚上的圣经学习，圣经学习班。我记得在有一天的晚上，有一首歌非常感动我的心，因为那么多歌都忘了，有一首歌很感动我的心。一群美国白人弟兄姊妹，他带领我们唱这样的歌，他说 This land is for you, This land is for me, This land is for you and me。 哇，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一到了中国人 Middle Kingdom 好大气，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如果宇宙是在膨胀之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宇宙的中心，你知道对不对？yeah, 没有错的。一个膨胀的气球，一个球面，任何一点都是这个整个的整体的中心。所以我们说宇宙地球是中心也是对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也算是对的。咱们说中国人是世界的中心也没错到哪去，咱们可以强解强辩。但是咱们中国人到了外国，我们说美国人是什么人？外国人。到了美国还说美国人是外国人，那咱们是外国人对不对？咱们中国人这种这是有问题的说法。但是基督徒说这片土地是为你，这片土地是为我，这片土地也是为我和你。其实我后来信了耶稣之后发现，岂止是这一片土地，整个宇宙万有都是为我和你，都是为凡属耶稣基督上帝的子民。认识真理有两条路，一条是我们向真理求问，科学的方法就是向真理求问，研究自然律，研究宇宙中间的上帝的真理。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不要想错了，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一切的真理都在上帝里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真理向我们发言，真理向我们说话，这是一个双重的途径。我们一方面求问宇宙的真理，研究天体，研究生命，研究这整个宇宙里面的现象规范，发现它的运行的规律，这是我们向真理说话，向真理求问。信仰呢，是真理的主向我们主动启示他的心意。所以在几年前去世的一位哈佛大学，差不多十年前去世的一位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进化论生物学家 Stephen J. Good， 他说过一席话，很有趣的话。他一半是他自己创造的，另外一半是引用以前16、17世纪的天文物理学家的话。他说科学是研究 How the heavens go， 天体是怎么运行的， 他说宗教的信仰呢是研究 how to go to heaven， 他把这个字掉了一下。他自己在这个当时以前科学家就已经说过的话，但他自己把它加了一句，加得很有意思。他说科学是研究磐石的古老 The Age of Rocks， 宗教呢这关乎古老的磐石 The Rock of Ages。 你知道英文不要说咱们中文很美，英文也很美的，它颠倒一下意思就不太一样。请问科学是研究磐石的古老没有错，那请问宗教关乎古老的磐石，古老的磐石是哪一位呢？耶稣基督，万古的磐石，对不对？圣经里面的话，耶稣基督那位万古的名磐石，在它里面有生命之水，当摩西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从磐石里面出水来给这些饥渴的以色列人喝。在新约的里面一样讲到这个万古的磐石，名磐石，也说到我们的生命是在这个，它是我们的山寨，它是我们的磐石，它是我们的高台。我告诉各位哦，当这个宇宙有上帝主动发言告诉我们它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权利说这个宇宙没有上帝。两大事件你需要研究，第一就是宇宙事件 The Cosmos Event， 另外一个就我把它叫做基督事件 The Christ Event。 这两个 C， The Cosmos Event， The Christ Event，这两件事向我们明证造物主的真实，他对人的慈爱，他对人的心意的美好。有这两件明确的证据在宇宙间，你逃也逃不掉。所以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什么？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头怎么说？神在古世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就借着谁？他儿子晓谕我们。他是神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他全能的命令创造了万有，他又继续维系万有，托住万有。他用自己的血洗净了人间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有一天还要再来，对不对？审判万民。我告诉各位哦，时间不多，耶稣基督这位人类的救主是犹太教，是基督教，是伊斯兰或者叫回教，他们共同期待的那一位， 你知道吗？因为犹太教一直在等待一位谁？弥赛亚，就是救主。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忘了救主已经第一次来了，还要再来。在他第一次来跟再来之间，就是人类，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段人类的历史。那伊斯兰教呢，他也说耶稣， 你知道伊斯兰教可兰经里面怎么讲耶稣吗？那可比讲穆罕默德讲的更多，不知多少倍。里面《可兰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童女生子，他的母亲是童女怀孕生下他，而且一生下他就有神迹奇事发生，圣经里面没有，他们多加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又说耶稣没有死就升天了，因为耶稣不能死，是上帝伟大的先知。那我们就反问了，有一次我在这个哈佛大学参加一个真理的论坛，你知道哈佛大学每年都有一个 Forum of Truth 真理论坛，在哦By the way， 哈佛大学和其他所有这些常青藤的早期的大学都是美国清教徒他们兴办的创办的，一些为了培养敬虔爱主的人又有科学知识头脑的人的一好大学。你知道哈佛大学在古 Old Harvard Yard 那个校园里面，我2007年秋天去在那里，因为工作有一点调动，我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三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哈佛那边去一两次，去听讲座，不同的讲座。有一次是真理的讲座， 在哈佛的这个 Memorial Church 很大的一个差不多半个世纪多之久的一个教堂，纪念教堂。在哈佛大学纪念教堂里面，每一天早晨都有教授或者是神职人员所带领的读圣经和祷告的时间，不长，15-20分钟。在那天我坐在下面，刚好我的左边就坐了三个从印度来的回教徒，很有意思，印度通常印度教徒，他们印度来的回教徒，三个女的40开外，都说去过中国旅游。哇，我说哇，我从中国来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谈了一席的话，我说你们的可兰经说穆罕默德是最大的最后的先知，但是他却有自己的父母，虽然他的年幼就成为孤儿，被他的叔叔养大，但他有自己的父母，他是正常人生下来的。但耶稣，你们的可兰经说耶稣是童女生的，然后你们的穆罕默德所相信的这位伟大的先知，他死了埋葬在他出生地麦加，每年在斋月的时候 Ramadan 10月份的时候，都有许多世界各国的回教徒去那里朝圣，去在那里去顶礼膜拜他的那个墓地，他还埋葬在那个墓地的里面。然而你们的可兰经却说耶稣基督他没有死，他是上帝伟大的先知，他没有经过死亡就升天了。这当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至少他表示对耶稣的尊崇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死就升天了。而且你们说他有一天还要再来，以一个穆斯林的身份来审判全地，成为最高的审判者。我的意思就是说，言下之意，到底是耶稣大还是穆罕默德大？我没有跟他们说，你们《可兰经》里面记载耶稣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穆罕默德没有一件。整个人类的信仰，启示的信仰，都聚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咱们在这人世间短短几十年，不好好研究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咱们生命中真正的贵人，耶稣基督才是咱们生命中真正值得你效法、信靠、跟从的对象。所以当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在传道之初之中算是期中考试，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了一大串，说你是谁，这个先知那个先知怎么等等。耶稣在考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呢？我刚才不前面说了吗，你我真实的身份取决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谁。他如果是真神上帝的儿子，他如果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那位救主，你我的身份就很不一样，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那群人，就是属神的那群人。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回答是圆满的回答，因为把耶稣基督他两重的身份全部回答出来了。你是基督，这是表明他跟人类的关系，他是人类的救主，简单说就是这样，他是人类的救主。但是又表明他跟这位永生天父的关系，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基督他的人性跟神性双重特征都在这个回答里面得到最完满的、最精当的表达。耶稣就接过话题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巴在犹太人的亚兰文的语境里面就是儿子的意思，巴就是儿子的意思，西门约拿的儿子。因为刚才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接过这个儿子的话题说，西门约拿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告诉各位啊，人类历史的一些最伟大的真相，不是从科学研究得来的。虽然科学研究丰富，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见证上帝是一位何等卓越伟大不凡的创造主，本来就是。但是呢，有一些真知识是必须被告知才知道的。何以见得呢？比方说你的父母，你如何用最高明的科学的手段来证实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呢？我告诉你，你是永远没办法证明的。你说可以啊，你学生物咱们用 DNA 定性，但是 你这个如果这样说，说明你学生物学的还不够精深呢、啊。请问在你父母给你第一个生命细胞的时候，精卵结合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一些互换章节的互换？你知道染色体的 crossover 对不对？有对吧？请问在互换之后有没有一些突变？也有咯，因为它复制的过程中有的。那我问你，既然有章节的交换，既然有一些突变，你怎么敢100%确定你父母是你父母呢？你有没有想这个严重的问题？你只能说我父母不是我父母的机会是极小极小极小，这个我同意。但你一看看我父母，父母把照片给你看，就像我小时候，你知道，当我们生了老三之后，你看是我太太生，我没有生。生了老三之后，老大就开始有点嫉妒，说 Daddy， 他说你爱 Stephanie， 我们这个小妹妹爱超过爱我们，啊，我超过吧，这个很让我失望。我就拿，你知道养孩子都是第一个孩子是照书养，第二个孩子是呢，照猪养，对不对？第三个孩子就不养了。养第一个孩子是那奶瓶，你知道，咱们新做父母的人都知道，用过一次，用之前一定是用蒸汽消毒的，用过一次之后一定要继续洗了再消毒的，对不对？到老二的时候什么呢？用过一次算一算，再用一次再消毒。到老三的时候呢，用过一次算一算，不用算，就继续放点奶再继续喝。啊，这咱们就这样三个孩子长大。所以他当说，他说 Daddy， 你爱老三比爱我们更多。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这个不是嘛，我们只是越来越自信了。然后呢，然后老大的时候不知拍了多少的照片 video， 对不对？我们的 video 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老大的，老二锐减，指数锐减，老三几乎就没有了。当父母用这些证据来向你表明说你看我们多爱你的时候，请问他心里是不是稍微有点点安慰了？对呀，你看这小时候我这么可爱的，哎呀，他自己我觉得可爱的话或者调皮，那父母都依着他，都爱他，都抚养他。有些真理是需要向你宣告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这样的宣告。我已经没有时间向你讲耶稣为什么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就是人的历史唯一的救主。很简单，我就三言两语讲给你听算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人的历史当中，他不是偶然出场的那一位，你千万别以为是偶然，乃是在他出场之前几个世纪上千年的历史之中，在犹太人的启示的文献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就借着，就像希伯来书后来说的，就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预告有一位人类的救主弥赛亚来，他在哪里诞生，他在什么年代诞生，他诞生之后做什么事情，你们可以认出他来，他要受死，他要复活重见光明，他要被升为至高。我告诉各位啊，这些一系列的预告全在耶稣基督出场人类历史之前数十纪上千年的人类的历史当中启示的文献里面一一道明出来。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吗？因为他好塞住后时代所有人的口，所以耶稣基督他只是像你什么字一样突然间就冒出来一个人。你在中国古代文献的里面找得到一位姓李的人他会做什么事吗？找不到的。你去查中国所有的县志找不到的，但是你查犹太人启示的文献，你就铁定的找到数十处大大小小上百处不同关于他的一切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复活之后，其实复活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一件事，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这 三大文体是整本旧约圣经的三大文体，所有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他的门徒才敢突然间就胆大包天，就在杀害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城 传奇耶稣是复活的救主，传奇我们人类我们祖先所一直等候的就是这一位。这就是证明，这就是严格的科学的证明。你知道科学的证明是什么证明吗？先提出预告，再接受检验，这叫科学证明。科学证明不能自圆其说。比方说为什么这东西会燃烧啊，你知道以前化学里面燃烧物理现象 它是有什么燃素，对不对？然后这个空气中，不是空气中，在整个宇宙的时空里面有一种叫什么以太，这都是假想的一些东西了。科学需要提出预告，接受检验，预告得到印证，假说就可以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同样，上帝为了塞住后世代所有人追求真理人的口，他把关于耶稣基督的事预先讲明，好叫你怎么看历史都看出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的救主，独一的救主。我们有时间讲独一性何在，也许下面有时间我再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是一位追求真理的人，圣经这样说，凡喜爱真理的必来救耶稣，这是耶稣自己的话。凡喜爱真理的必来救耶稣。我要很快的问一下，咱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是这样一位寻找真理来救耶稣的人，有这样的一位朋友没有？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是热爱真理，寻找真理，愿意被真理所寻见的那一位，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感谢主，请放下，上帝要祝福你。还没有哪一位，还没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我愿意寻找真理，既然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要花时间花心血来了解认识他。还没有哪一位朋友，还没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我愿意寻找真理，还有吗？还有没有哪一位？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没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我要被真理寻见。天父，为刚才举手的这一位姊妹感谢，既然你的灵感动他的心，也愿真理的圣灵进入他的心中，让他成为一个真理的追寻者，也完全被你所得着，一切在真理中的恩典福分都临到他。我这样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